欢迎收听 Rita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周六晚上录音的，
对，
但我们又是拖到今天来了，
因为昨天有一些
技术上的问题。 Oh my god， 我们昨天真的是用好久，
对，
然后就整个还是无法解决，所以就是又移到礼拜日录。
而且我还很消极的跟 Jasper 说，还是我们就是停播。
不行，我跟你讲，这集很重要， You know why？ 这集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对，突然也觉得蛮感伤的，好快哦。
关于这部分的心得我们放到最后再聊，因为可能没有人想知道。那今天这集的主题发想又来自于我。
你怎么最近生活好多灵感？
对，因为我真的最近快被自己老化的迹象给吓死了。有些事情我已经跟你分享过，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再稍微跟听众分享一下。
好，
因为我真的好害怕哦。首先就是前一阵子我要去板桥剪头发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剪完头发我可以顺便去大圆白，然后我要去某一个柜位买别人的生日礼物，那我就是脑中都已经计划好了。然后结果剪头发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等一下要去哪里，然后我就想不起来。
你是在剪头发的当中？
对对对，
忘记了。
但是我通常想的时候就是可能昨天晚上或者是出门做捷运的时候都还会在想说，哎，那我等一下行程要怎么走怎么走比较顺。可是剪头发当下我竟然就忘记说，啊，我等一下剪完要去哪里，然后我真的完全忘记。之后要去洗头发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我等一下去原百的某一个柜位买别人的礼物，这样子。我想说 OKOK， 洗完头发要吹头发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等一下要去哪里，我又忘记了两三次在某一个小时里面。
你说下一秒立马忘记？
对，然后我就想说
好
可怕我这个真的吓着我了。再来就是疫情前有工作嘛，然后我都是固定坐到景美站，然后再转车之类的。然后因为那天两天假日刚好都是在景美站附近工作，因为那边我平常不会去，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稍微记得一下要在景美站下车。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哦，我也记得哪个出口。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天还叮咛自己说，对，我明天就是在这个出口走出来，然后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就到了。结果第二天我一样要坐车的时候，我竟然坐过站，
哈，
然后就是提早好像一站下车，然后想说哈，这边的出口怎么跟我昨天经过的不太一样？
你还是走一样的出口？
对对对，因为我要、
就是、站不一样。
对 ，maybe 我要找三号出口。我想说，哎、欸，这个三号出口怎么跟昨天讲的不太一样？然后我还在那边左右彷徨，在那边找的时候，我就抬头一看，发现我根本就下错站。
天哪！
因为我以为我下的是景美站，但是我下到什么公馆站或台电大楼站。然后想说怎么那么可怕，然后结果我又要回去，结果我坐相反的车，所以我又再往后，对，我又再往后坐了一站，才发现啊，我又坐错车，然后我又再回来坐正确的。
好可怕哦，
很可怕，
因为我觉得你平时不是这种人。
对，我平时的方向感还蛮好的。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说老在我面前？
对，我知道今天做这个主题一定会被很多人抨击，想说我们运气也才二十出头，凭什么在这边讲今天的主题。
但你真的觉得有差就对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初老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有逐渐迈入初老吗？
我觉得有耶、欸、像我觉得最经典应该就是跟朋友在讲电话，但是同时在找手机在哪里、
oh、God, 真的、欸、我有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而且会很慌的那一种、啊、因为手机不见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之前有出门的时候，我忘记我把车钥匙放在手提袋里面，我通常都会放在我就是斜背
的
包包。
对
对对，然后可能我出门太急，然后就把钥匙顺手丢进去我的那个手提的包包里面，结果到停车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钥匙怎么不见了，然后就很慌张，因为我那时候很赶着要出门，就我以为可能是掉在哪里，我还回过头去问警卫、我就说不好意思，有人有捡到我的钥匙吗？然后钥匙圈上面有什么特征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没有耶、欸、然后我就超级慌张，我又跑回去我房间找，就也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全身上下再摸一遍，就在我手提袋子找到。
Oh my god， 你有没有觉得找到当下觉得怎么会这样？
找到当下是先松了一口气，然后回头想就觉得哈，怎么自己变成这样？
对啊，就整个老化的很严重、欸、
就会忘记自己东西放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算是心智年龄比较成熟吧，
有
算吧，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人稍微比较成熟一点。我自己
讲，这是可以自己讲哦。
没有，我就觉得好像今天的这些初老的症状、我好像大部分都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不管你是二十几岁要迈入三十几岁，又或者是你是年轻人之类，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初老症状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整理了几点想跟大家分享，看有没有中里面的其中哪几项。
是的，
第一点就是下班后只想回家休息，休假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家放松。
真的耶，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啊，我现在假日完全不会想要出门耶。
我觉得工作之后 假日基本上我都不会想出门，我觉得平常已经够累了，所以我休假在家只想要好好的睡觉然后跟放松。
真的耶，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过了下班还要去可能唱歌啊那种 social 的行程了。
对啊，而且我现在假日出门啊除非是有什么东西要买我才会出门，而且现在防疫在家
好像渐渐习惯这种生活。对啊，而且你有没有觉得防疫待在家里对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差，
因为
我们
平
时
对也就很宅，
也不是特别爱出门的人啊，所以这个倒是还好。但我觉得真的年纪渐长会慢慢的想要窝在家里面休息，这倒是真的。
如果我有朋友约我的话我也会尽量约礼拜六，因为礼拜日就是要即将进入
隔天的工作，
对，就是忧郁星期一的时候需要很大一段时间可以让我叫心灵净化一下，然后去面对礼拜一。
是，
那再来第二点是以前我们都能唱 KTV 唱到天亮，现在只要熬夜一天就会累一个礼拜。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经不起熬夜。
对啊，之前大学的时候都可能想说还可以去夜唱什么的，然后隔天再去上早八的课还是生龙活虎，然后到现在去年的时候吧我朋友找我办那种圣诞趴、就我们也是玩到凌晨然后回家。我跟你讲我补了两天的眠我都还是觉得好累，而且你觉不觉得现在休假的时候也睡不完，就是还是会跟平常日一样早起。
有，因为自从开始工作以后真的假日的自然醒就是八九点顶多十点就睡不到下午，
然后之前学生时代可能就是随便睡什么下午睡午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晚上还睡得着。
现在不
行，但我现在没办法睡午觉、我只要睡午觉晚上就会失眠。
我也会，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蛮大的冲击耶，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就是不能像年轻时代想睡就睡。而且我现在睡眠品质也非常不好，就是要非常安静的空间、灯要全关，
因为像我们之前可能在某一个环境稍微累一点我们就可能在原地睡着，可是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很安静的空间，然后都没有什么繁杂的事情来干扰我们、我们才睡得着、真的很可怕、
对啊，而且你睡不好你隔天心情也会跟着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身体很明显的警讯，就是告诉我
你老了。
对，很可怕，
你要接受它。那刚刚有说到说出去玩变得不太能玩很晚，
是，
然后出去玩的对象也变成说不会一大群人一起出游，反而会跟真的合得来的3-5好友一起出去。
对，
而且也不太会去人多的地方，
就是不会去观光景点了吧，
会想要找一个什么
咖啡厅啊，或是一些那种比较文青的地方，
对，就坐着聊天，反而不太会去想要跑行程。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的行程不会把自己排得太累。
哦，对，是真的是想放松的
行程。对啊，而且我真的很没有办法跟陌生人一起旅游，就只要里面有稍微几个不熟的人我就会很拘谨，都会特别想要去注意他们的心情各方面。
所以你是不能参加那种旅行团？
我不行哎、我觉得能够参加旅行团的很厉害，
就是只有婆妈吧，婆妈
可能就比较会聊，对，或是他们比较不 care 之类。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旅行团，我连可能三个朋友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不熟，那个过程就会很煎熬，
就很尴尬。
对啊，更何况是一整群人一起出去，
而且你聊不聊天都会，你自己都会觉得很
难咽。对，
那接下来吃东西的部分就是不太会去吃到饱。
我觉得这个我很深的体悟因为之前我跟我同学出去他们就很喜欢吃到饱
因为那时候学生时代可能吃到饱是最划算，虽然我觉得吃到饱有些价位其实偏高。
对啊，但是我现在真的都会想要吃你知道那种比较精致啊一个套餐那一种。
对，而且现在吃到饱真的吃不多。
对，因为我们两个前一阵子就疫情前有一起去吃到饱但就是里面有一些年长人士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好像吃了半个多小时就饱了。
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闲晃。
对，
因为其实吃到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行销策略，就是你看到那么多东西你可能会多少会想夹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吃一点其实很快就饱了。而且我是那种胃口很小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去吃到饱也非常不划算。
而且我以前算是蛮会吃的算是胃口蛮大，可是我近年真的也吃不多。
我有感受到你食量有变小
因为我现在都会想说吃差不多7-8分饱就好，不然
你真的老了
因为这样睡前你肚子是空的、
比
较
好
睡，
比较
好
消化。
而且加上之前又跟大家分享我有那个肠胃炎的困扰，所以只要吃多我可能就会呕吐。
天哪，这些症状真的是
好
老了，
对啊，我觉得
好
可怕哦。
所以你最近吃东西就比较收敛，
很收敛。我开始会注重一些养生，就那种多糖或是高热量的东西，我就不太会去碰了。我现在会开始看后面的那个营养指示、
哦、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而且以前我也很爱喝饮料，但是我现在都不太喝了，
就是尽量喝水。
对，我现在都告诉自己一个礼拜只能喝一次。
哎、欸，我也是、欸，
还这样也算多。
我觉得一个礼拜一杯应该还好吧。之前可能学生时代就是可能两三天就一杯，
对，
而且那个糖可能就还叫什么半糖之类的。
你在说我吗？而且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部分，因为我只喝真奶，就是假如要喝饮料，我只喝真奶。
你说就是喝饮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对，因为我通常都是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或者假日会买饮料、嗯，算是一个犒赏。
哦，对，
所以我一定要喝我最喜欢的，嗯、那就是真奶半糖去冰这样子。
好低调哦。
因为有些人都会想说啊，你可以喝茶类啊，还是什么的、嗯，或是一些什么水果茶。但是我就觉得喝茶类，那我不喝水。
哦，因为你想喝就是喝
对，要有
喝醉，
对对对，就是要肥的那一种，所以我就会限制自己一个礼拜只能喝一次。
而且你每次要喝的时候，你都会跟我讲说哈，好罪恶哦，但又很想喝。
但是我现在又有在进化，我只喝中杯。
哦，
而且
比较少量。
对，而且现在真奶大杯我喝不完。
但是你还是糖分有点太高了，我一直觉得你半糖还是很甜哎、欸。
因为微糖就没有味道啊，没有味道就喝水啊。我的观念
是
这样。
微糖还是有一点点。
OK， 好，我会慢慢在进化啦，我最近有开始减少糖分的摄取。
那我还蛮好奇大家都喝什么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喝微糖。嗯。但我想要之后想要再更进化一点，因为我看到我同事有人点什么一分糖。
他是喝茶类还是？
他是喝茶类。
我觉得喝茶类喝一分糖，你喝不喝水呢？那个味道几乎都是水啦。
哦、也是，可是就有一个可能人家想喝什么回甘啊。
随便了，我不喜欢。
好，那我们讲到下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这点应该没做到，不想再乱谈恋爱，只想要好好爱自己。
我跟你讲，大家这集就去听前前，我忘记是哪一集，就是败犬跟单身那一集。
你不是说我们那一集收听很好？
对啊，所以大家是不是都有把我们的话听进去？要好好爱自己耶，
小燕之夜心灵老师。
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点，不管是年纪大的人，又或者是现在逐渐迈入初老的我们、嗯，一定都要非常警惕在心耶。
对啊，
而且你会觉得年轻人很喜欢乱爱。
应该是说年轻人
比较有冲动，
对，就是不会去思考
想后果
条件那些，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谈恋爱好像也会看一些比较现实的条件。
对，一定会耶。
也不是说这样很现实还怎样，就是有考虑到说
三观的部分。
对，有考虑说有要结婚然后走到未来，所以才会思考这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考量，包含金钱价值观啊，又或是对未来的一些共识。假如这些都没有达到的话，我觉得就只是一个生命的过客而已，就不会长久。
你知道以现在这种年纪会觉得如果真的没有走到长久的话那干嘛在一起，就是会变得有点浪费时间。
请把这句话告诉自己。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我跟你讲说别人都很容易，说自己最难。
对啦，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你真的要警惕在心，打在手机桌面好了。
我直接刻在上面好了。
OK， 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把这句话警惕在心，不要随便乱谈恋爱，然后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这是送给不论是初老的我们又或者是年轻的你们。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很懒得回不重要的讯息。
我觉得我很像客服，就是我通常的讯息回复时间就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你是有什么上班时间哦？
对，因为我觉得回讯息很累，假如是工作那种重要的事情就除外、嗯、但朋友的话
你说闲聊那一种，
对对，闲聊那种我就聊不久，因为我宁愿直接讲电话或直接约出来、哦、我觉得打字好累哦，
因为一来一往的吧。我也是属于那种很讨厌回讯息的人，而且有一次是我朋友真的跟我翻脸，他就说拜托你可不可以长一点回讯息，因为我可能一个讯息
可能他早上迷你下午才回。
哎、欸，没有，我可能会到隔天。
Oh my god，
就是会隔一天、
啊、差不多啦。我觉得不爱回讯息的人隔着一两天都是正常的时间，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应该会直接打给我，所以会传讯息的应该就是比较
闲聊啊，
对对对，
八卦啊之类的。
然后我朋友就真的直接跟我翻脸，他就直接凶我。
Oh my god，
然后就说什么就是叫我回快一点，但其实有时候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回，
而且也会有一个压力在。
对，你这样越叫我回我越不想回，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懂我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个性使然。
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爱回讯息，很喜欢聊天吧。
我身边就是有这种秒回的人，秒回我压力好大，我每次
我也觉得秒回压力
包袱都好重哦。而且我只要譬如说我可能要传两则，好，我先传一则，那我看到他已读，我会吓死哎、欸，
我也会吓死，因为我是属于回讯息要想的人，
对，
所以如果我发第一句发出去，他立马已读，会
慌，会慌掉，然后想说下一句我都还没准备好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有练就一个功夫，譬如说我要回他两句，我就是会两句都先打好。
然后一个先复制，
对对对，然后就是先传第一则，然后立刻再传第二则，然后就会把这个东西搁在旁边，我就不会再去管。
这样我们人生是不是太累？
但是我真的很懒得回讯息耶。
我也是，
应该是说
我需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对，就是我们下班或是在家之后，那个时间就是自己的。even 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会可能隔天再回他之类的。
就是可能是下班之后，就是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对对 对, 对，
然后不受外界打扰。
对，
即使我会用手机，但我也不一定会回。讯息就是我只是滑滑 IG， 然后看看 Facebook， 但我不会回讯息。
对，
这样是不是很怪啊？还是
也有我觉得大家也都是这样。我觉得我们都是不被束缚住的人。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突然看得懂一些金句或是人生语录，
你有吗？
我一直以为你对一些金句很嗤之以鼻，因为你有时候会呛我。我之前蛮常在看一些什么 IG， 不是有人会手写字体，然后就写一些看起来很美的金句，或是很有道理的金句，然后都会传给 Jasper，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些不都废话吗？他真的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很受伤，我就对那一句特别有感情，然后就被他这样抨击。
好，没有，但是我必须说这个状况是很偶尔，可能一年发生个一两次。
是吗？我怎么觉得很长？
你说我抨击这件事情吗？
对，你就会觉得哎，有好像有点屁之类的。
嗯，
有吧，
有啦。而且我不太能理解有些人很喜欢买心灵书籍，就是
哦，对，你之前也有抨击过我。
对，因为我之前那种国高中生，我就很喜欢看那种心灵书籍，就是像是 Peter、
哦、
还有什么
会不会太指名一点啊，
还有四、哦
哎、欸，现在他们还有在出书？
没有，我这一段会消音。
哦，好。
对对对，我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书，但是我长大之后就不太能接受这些话语，因为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的道理啊。
对 ，Jasper 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写那些，你会觉得很有道理，是因为
你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
了。对，你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
那只是别人帮你再写出
来，
那些内容你早就知道了。
对，你就可能翻一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嗯，好有道理哦，这些我都知道，但你做不到。
对，
就你只是看过，然后
对对对。
相信我，你合上书之后
你又忘记了，
对，大概隔个五分钟你就忘记他刚书写什么了。
对，所以我真的对于类似心灵鸡汤的人很不能接受。会不会又受到抨击？
我觉得会，你要小心一点。
应该是说我自己都懂那些道理，所以我看到别人在打出来、嗯、又或者是一些网友的回复说什么还有道理什么之类的、嗯、我就觉得这些不是一些基本常识吗？
你说他们是没有尝试的人，
也不是。
但是你刚刚说你最近对一些语录非常有感触，是我还蛮想知道是哪一句。
我觉得我的语录好像是电影里面，我不是书籍的、
哦、
因为我很爱看电影，电影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金句等等
的。哦，那个我可以。
对对对，像是那个我们前几天又重看了一次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
对，没错。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大家分享过这部电影，好像也是在第一季的时候，然后他现在上 Netflix。
对，
然后
所以我们又重看一次。
对，然后评价一样很亮，但我还是觉得蛮好看的。
我比较喜欢他爱情的部分，因为他里面有演到亲情、
嗯、对，
但我觉得亲情对我来说在这部里面比较还好。
对，
我比较着重爱情。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有蛮多金句可以去讨论的，推荐大家看一下这部电影，
现在在 Netflix 上面有
上映中。
对，接下来这点是我最近非常常发生的，就是我常常会想着一件事情然后要告诉你，就我看到你之后我就会忘记我要讲什么。
我也是，
而且是突然间忘记，你想也想不起来哦。
对，
像前阵子我本来有想到一些工作上的一些 idea 要跟你讲
啊、
结果我要跟你讲的时候我突然忘记了，然后想也想不起来。
对，
然后我就跟 Jasper 讲说哎，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一下，
结果嘞
就完全忘记啊。
这个时候都会觉得人生好挫败哦。
对啊，我就想说是不是现在都需要一个笔记本还
是
记事本。
对对对，就是要稍微记一下你要讲什么事情，而且有时候可能是重要事情
就
落掉了。对，就
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觉得很重要啊，然后竟然被自己这样忘掉耶，
就是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年纪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一些重要事情打在手机。我现在都是用这个方法以防万忌，我现在就是想到什么事情就立刻打在那个手机的备忘录或是 LINE 里面提醒自己。
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就很感慨的感觉，就是自己的脑袋已经没办法记很多东西了？
我觉得有耶，但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事情又不能忘记，所以一定只能用这个方法、
哦、而且我觉得出社会工作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没有在读书 书吧，脑袋好像没办法，
就没有办法
动脑，很
灵活。对，
就是之前读书可能还会背要记什么，所以脑袋就可以记了一下很多东西。但出社会工作之后好像
是空的，
对，是空的。
而且你昨天好像不是有看我手机，因为手机的 LINE 有一个群组，就里面就只有我自己。
对，
然后我就是会把一些可能突然想到的东西就打在里面，然后君颖昨天就看到就说这什么东西，我说哦，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些可能 podcast 的脚本主题，又或者是我要提醒自己做的事情，我都会打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对啊，我觉得这
真的吓到
这就是我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很推荐大家使用。
我真的看到你这样之后，我也要去创一个群组，
我觉得 OK。
不然真的现在想到什么重要事情忘记会很可怕，
很可怕。而且有些重要事情，
对，是正式的话。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事情，接下来是讲东西。我们都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地方，然后把那个重要的地方彻底的忘记。
Oh my god， 我觉得这我可以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不久前跟你说的，因为我搬家前有整理东西。
对，
然后我家里有两把那个折叠伞，我就全部都放在可能行李箱里面。然后最近我们这边就是下大雨，想说 OK 我要找雨伞，因为我之后可能要出门之类的，我找不到我的雨伞，而且我明明确定我有把它
收
起来，但是我现在真的找不到，已经两三个月我还是找不到它，而且那只雨伞是我新买的，但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
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
这好可怕哦。现在搬家是不是要在纸箱上面写一下你里面那一箱放什么？
但是我东西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记得啊。
也是，也不能写细项啊。我那时候是写说这一箱是什么生活用品，或是什么卫浴用品，
对对，
就只能写大方向，但实际也不知道你到底装了什么。
那你会记得你一些个人网站上面的密码吗？
我不行，我有一个笔记本
是
就是那个手机用打的那种笔记本，上面都是记着我很多
网站啊，
对，很多网站
APP 啊
上面的什么账号跟密码，因为有时候不是都会设不一样吗？
对， 对，而且其实我很讨厌现在有些网站，它规定你的密码要一个大写英文到一个小写英文，因为 我们通常都是小写，可能数字之类，然后只要它一多那个大写，我就会忘记，而且它每次登录的时候，它也没有提醒说我们的密码是
第一位是
大写，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公司很没人性。
真的，我觉得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提醒，
对啊，在下面挂号提醒一下，就说什么第一码都是大写。
对对对，因为每次都因为这样我又重办密码，
然后因为一直忘记，
对，然后就要一直忘记密码忘记密码，我就觉得自己人生好累哦。
而且我觉得越老越常按一些就是找回密码那个选项。
对，哎呦，哎，
忘记。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很热腾腾的例子，就是我刚刚突然问 Jasper 说，哎，你会用淘宝买东西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太会，所以我在虾皮买。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很久以前有办一个淘宝的账号跟密码，
对，
结果我记得我账号，因为账号好像都一样，只是密码我有时候会随着我心情改变，
最后到那一两组在轮，
对对对，那几个在轮。然后我就所有密码都试过一次之后真的都不是，然后我就立马按那个找回密码，
结果呢，
结果他提示我的东西我想不起来。
Oh my god，
我想说我是不是要重办一个，
好可怕哦，
我真的觉得很慌，我想说我自己怎么会老化成这样，
结果你还是想不起来那个密码。
我想不起来啊，
Oh my god，
所以看来只能重办了。
真的觉得大家真的要记下来自己的密码。
对，因为现在太多 APP 或是什么网站都要注册，
对，
才能买东西或者看东西，所以就变成很多组。
然后现在又有一些规定要大写，然后小写什么的。
对，拜托那些平台可不可以统一点？我真的觉得好累哦。
而且我真的要奉劝所有有使用我们刚刚说的密码的人，你可不可以在那个页面提醒大家说，
对啊，就
有大写的英文。
真的
很生气，我真的很不懂这些公司，他们可能想说这样比较难害进去，
但是我觉得你要提醒使用者。
对啊，真的很没水准。
有没有想要公布一下是哪个平台？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样，就是长越大你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吗？
对。
那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好像认识这个人但你叫不出他的名字？
很
这很尴尬
因为像我之前有一次在路上偶遇，好像是国小同学，然后就看到他迎面朝我走来，他就跟我打招呼。
但你认得他吗？
我记得他的长相，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具喜感的人，特征很明显。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人是我的国小同学。然后我就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那他有叫你的名字吗？
有，他有叫我出我的名字。他就跟我说某某某嗨，然后我就说嗨。
这你没有叫 他的名字就直接说嗨，
对，就只能这样带过，我觉得很可怕。然后结果立马离开之后，就用 Facebook 找说这个人是谁。
但你没有名字，你怎么搜寻得到？
没有，就是找其他我记得的人，然后去
连接
找那个共同朋友。
天哪，你好可怕，也好失礼哦。
你没有这种经验吗？
好啦，我有，但我不是那种面对面，就是可能跟我朋友聊到以前的东西、
okay.
以前的同学或是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只记得他的特征，我说哎、那个卷头发的那个女生什么的，完全不记得他。
你这个也很失礼好不好？
我也只记得他的特征而已，结果更扯是我朋友也忘记、
oh、
然后我们就两个，
他是多没有存在感啊。
只是你知道老了对一些可能不太熟的朋友真的会淡忘、
真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打开也是 Facebook 开始搜寻那个女生到底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搜寻到之后我们完全忘记有这个人欸。
Oh my god，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存在。
我就怕要哭了啦，
我真的很对不起那位同学，我这边开个道歉记者会。
然后我再分享一下一直有源源不绝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现在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我高中是当学艺股长，那你也知道学艺股长对于班上名字都很熟悉，因为常常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所以可能座号跟那个人的姓名都会连在一起。
哦，对，
我现在高中毕业四年，我高中同学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欸，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我之前也是跟我高中同学约聚餐，然后我们就试图想要从一号到最后号的名字都连接在一起。
我有试过，
欸，真的没办法，
我想不起来。
而且我现在我自己本身高中的座号跟学号我全忘光。
欸，我也是，我也是。
对不对？你现在想起来你的学号吗？那你算数字我真的想不起来，神秘的密码。
我记得是三开头的，但后面我就忘记了。
我全忘。
很可怕耶。
很可怕啊。那我们现在也进入到懒得交朋友这个年纪了，因为你交一个新的朋友都要从头开始介绍自己的人生。
That's right， 我真的无法欸。
我也没办法欸，所以你知道年纪越大，身边都会只剩下跟你
最好的旧朋友。
对，旧朋友。
新朋友有时候你就要跟他从头介绍自己过去的经验，
而且要从头磨合。
对，
不一定每个认识新的朋友都是非常适合你的。
对，而且有时候磨合到后面才发现不合，然后之后又认识新的，你又要再重来一遍，那个过程我真的 I can't。
所以我觉得还是旧朋友好，因为已经磨合过，然后大家都知道你的习性啊，一些个性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多少都还是会遇见新人啊，就是可能工作的，
但工作那些我就不太会深交，就是一些你知道点头之交或是上班打屁的对象。
但有时候我们还是有些场合会需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者是一些多人聚会那一种，每个人就稍微介绍一下啊，我是谁啊，然后、
但你不会介绍太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就迈入一个朋友圈已经固定的这个阶段。
哦，对，就是你不会再去扩展开来。
不会，太累了啦。
但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跟旧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聊一些以前的事情，就会一直说想当年或是那时候。对，然后跟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就会想一些学生时代的事情，然后也会感叹现在的生活、就变成一个很老头子的感觉。
我觉得你就是这种人啊。
对啊，
因为我之前一阵子有参加你们的那个大学聚会。
哦，对，我带 Jasper 一起去参加，
然后他们整团都在聊大学发生的
事情，
事情。
然后 Jasper 跟我们不同大学。
对，因为我是刚好工作完有空，就想说跟他们见个面，然后喝个酒之类的。
对，但是你也是认识我朋友啦。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Oh my god， 真的那个场合，我就觉得好像来到什么养老院。我明明在一个很时髦的酒吧，但是里面聊的都是一些老事、欸。
哎、欸，对啊，就是我们在那边聊都是以前大学做过的一些什么荒唐事、
对对对
蠢事，或是很好笑的事情，
或是会聊以前的同学发生什么事情。
哦，对，可是你现在自己聚会应该也是聊这些吧？不然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啊。
是欸，就是、特别是那种国高中、大学同学。通常见面前面的暖场都是聊一些以前的事情啊，或是最近身边的同学谁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现在聚会的开头就说，哎，你知道谁谁谁怎么样
了吗？对对对，就是要先从别人的八卦开始下去。
对啊，不然真的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因为毕竟毕业之后大家的交友圈啊生活圈都不一样，所以只能从以前的共同经验。
对，先下手，
先下手。
而且在这边我真的要很感慨的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跟你说过，有一天我跟我国中同学出去见面，然后就他一来神色很紧张，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件事情。然后听到这句话我就很兴奋了，因为
你说有八卦，
对，我想说谁结婚或者之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 的一个共同国中同学他离开了、
嗯、对，那时候听到我也吓到，虽然不是我的国中同学、嗯、
但我觉得很 shock，
对啊，很震惊，
因为我们都还很年轻，
对，
所以我听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整场饭局我都笑不出来，
就是觉得很人生很无常，
对啊，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怎么会跳到这个，好，
但我觉得是耶、欸、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些你知道意外啊，
对对对，而且身边的同学可能渐渐结婚的也多了，
哦对，然后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
对，然后或者结了婚又离婚的人也多了
你是不是在诅咒你身边
没有没有，因为
你说现在是处在离婚率很高的时代，
对对对，就是我们听到离婚的消息会比听到结婚的消息还多，或是分手，我们不要讲结婚好、哦嗯、分手消息会比听到
要结婚，
对，要交往啊或者什么的消息还多，就是分的比合的多啦、
哦、
我觉得这也是人生一个很感慨的地方、欸
啊、但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分开什么也好，就是不要彼此浪费时间
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对啊，
对啦，
因为你越大会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勇敢断舍离了，
现在要带回到我们以前的主题
的主题吗？
而且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对朋友又会重新再定义一次，你会非常清楚的去分辨说哪些是真的朋友，然后哪些又是同事或者是酒肉朋友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定义非常清楚，可能知道哪些人可以深交，哪些人不行，
对，或是某些人他是有功能性的，
这样说会不会有点
太现实？没有没有，譬如说归类，譬如说这个是可以谈心的、
哦、
然后这个是
对对对
可以谈工作的，这个是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的、
嗯、
就是会稍微分类一下，因为不可能真的那么
十全十美，
对对对，有一个人他就是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好像你是、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算是对于朋友这部分更懂得去筛选，大家可以去听第一季的第三集，
好清楚哦，
朋友断舍离那一集，我觉得真的要实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这样子做下也会觉得生活比较轻松吧，
对，就是你不用在朋友面前还要再演戏，
对
对
对
对,
对，
或是顾及对方的心情，就比较轻松自在啦，
是，
然后最近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对于生日这件事情，
对，
你不觉得长越大生日就会变成越来越普通吗？就是你不会特别想过，而且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压力，
因为这就像我们前几集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生日这件事情、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爱过生日了耶，
就会变成只想跟自己身边的好友或是家人去简单过，就吃个饭啊，切个蛋糕，就这样，不会想要像以前一样就是召集很多好朋友、
嗯、对，
就算连不熟的也会一起来的那种生日趴，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日有一个压力、嗯、就是假如不熟的人送你生日礼物、嗯、你还要回送人家、欸、
对，
就是你会欠这个人情，
而且你那人情是必须还的，
对，因为不还就整个很尴尬，
对，就是可能人家也会觉得
你很不懂礼仪啊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过生日也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嗯，就是我希望我生日就是可以收到一些祝福就好，其实我不太想要收到礼物，
对,
对，因为你变成你等到人家下次生日你也是要回送他，
对，然后又额外再花一笔钱，
而且有时候会不知道要送什么，
对，尤其是不熟的人你完全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对，然后你又要去想那些等值的物品有哪些，
我觉得很难、欸、
我觉得送礼其实是一个艺术，
是一个学问，尤其是熟的人是还好可以、oh. 我们可以直接说出来说我们想要什么，
对，
可如果不熟的人
你随便送也不行、欸、
对，然后送的太慎重就觉得何必这样，
如果人家送你还好然后你送的太贵会觉得
对方会不会有愧疚感，
我觉得会耶，然后你自己可能会觉得啊不划算，
对对对，没合啦
对啊，很欧巴桑心态，
对，所以我们现在反而会希望就是简单，
收到祝福，
对对对，简单过这样就好了、
嗯、而且我前阵子生日这可以说吧，
可以啊，可以、
嗯、没有偷年纪吧，
没有没有，
就我前阵子生日然后我就有发 IG 限动，就是我po我自己的蛋糕啊，
对,
对，然后我就收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络，就那时候我去美国打工度假的时候的一个姐姐、
嗯、
你还记得我跟你分享过吗？好像有跟听众分享
过,
过
你说你打工度假这件事情吗？
对啊，
哦有啊，你有炫耀过啊
真的对不起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收到一则讯息，就是我那个姐姐回我现实动态，然后就说什么好久不见，什么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一切都好之类、
oh 嗯
欸、我倍感温馨耶、欸、我就是
真的假的，我有点不屑嘞，
没有好不好，我就在想说哎、欸，很久没有联络，然后她还就是愿意，对、
哦、
願
意
花个时间，
对对对对，
写讯息给我，
对，
她还说什么现在疫情之下什么也希望你能健健康康什么的，
我觉得还蛮温馨的、
欸。对、啊，我觉得很温馨哎、欸，讲到我都快哭了。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反而不要礼物，因为我们礼物我们会自己买给自己。
哦，我们对，我们现在有钱了。
对，我们需要的就只是一个很真心的祝福这样。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小小的文字其实也可以带给人家一种
很
大
的感
动。很
大的温，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好老派哦。但真的是这样啦。那接下来下一点就是身体会变成不如以往，有些小毛病啊、小病痛也会比以往还要来得多，而且睡前姿势不良，或者是你可能稍微运个动，隔天就会开始酸痛。
对，
或是落枕。
这就是你啊，你前一阵子不是大落枕吗？
我前一阵子疯狂落枕，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我记得我睡觉姿势也没有多不好。
对，
但我前阵子一直在贴酸痛贴布，
我
觉得活像个老头。
我觉得落枕完全就是一个老化的迹象哎、欸，
而且我是真的左右各落一次哎、欸。
你当下应该很慌张吧？
我就想说，好像真的要服老哎、欸。
对，
是不是要去买一颗比较好的枕头，符合人体工学一下？毕竟现在老了，一些姿势不对就会开始造成很大的疾病。
对，而且有时候起来就会发现突然身体不舒服，还怎样的？
对。
而且我前一阵子醒来，我也想问大家，
嗯，
有没有人是什么医学院的可以来解答我，因为我找不到答案。然后就有一天我从床下起来，我整个大晕眩、嗯，就是我的世界是在转，然后我觉得很可怕。然后它是越转越快的那种哦，那我就立刻坐下，结果坐下它一样在转。
可是你是单纯贫血之类的？
可是我平时没有这样过，这是我第一次。
那就是老啦，有什么好说的吗？
好吧 ，OK，Sorry。
医学院的大家不用解答了。
没有，我真的很害怕。
但你现在这个状况还很常发生吗？还是
就发生那一次而已，但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然后之后我就立刻躺着，躺着就没事。但是之后我想说，好，我还是要起床。结果起来还是晕，
一整天都在晕，
就只有那一下下。
哦、我以为，所以现在是在讨拍。
没有，我是想要问大家，这到底是 what's happened？ 而且我那时候起来，我就是扶着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走到厕所去刷牙。
那你有放一些背景音吗？
有啊，我跟你讲，我要起来之前，因为我预感到会。
还
在晕，然后我就觉得自己
好可怜，
对，我就觉得这一段好像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嗯、然后就立刻从我那个 Apple Music 播放那个艾怡良的《我这个人》。
iPhone 大家一定要去听
这首。没有，我就起来，然后就播放，然后因为还在晕，然后他前奏一下，我就觉得哦，
自己好可怜哦。
我觉得我很疯哎、欸。
我随时随地好像都在演 MV 的感觉啊！
我觉得我常常这样，因为有时候我要哭的时候，
你不是会放音乐
助
兴吗？
我因为一般就是哭就是安静哭，但我觉得这样很无聊，都会先那个 hold 住眼泪说：“
哇，等一下，我选好歌再哭。”
然后这首歌放下去，再整个哭出来宣泄。
你好疯哦！
我就是活在镁光灯下面的人啊，所以我私下也是要有这种音乐配
戏剧化。
对啊，
你太可怕了吧！
所以我很想大家告诉我那天的晕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欢迎大家解答一下，
对，告诉我好吗？
还有，我最近发现走楼梯会开始喘哎、欸。
没有，我这个是因为我
是很弱、啊、
没有，因为我们疫情没有去运动。
哦，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你现在帮我找台阶下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真的吗？
真的假的啦？
我的意思是说，之前可能走好几层才开始喘，但现在可能走到一半，就比如说我之前可以走四层再开始喘、嗯，但现在可能走个两层我就开始喘了。
可是我楼梯不管走几层，我都觉得好喘哦。
好吧，那可能不是单纯。
我觉得真的是运动的关系。
对啊。疫情期间我真的没有去健身房，就没运动。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重视自己身上的一些小病痛，如果有时候拖着说不定会变成很严重的疾病。
所以现在我身体上只要有一点点哪里痛，我就会开始去正视它。
对对对，
然后不然就是先上网查，
就不会逃避了。
对，如果不行的话就真的直接去看医生。
对对对，
因为真的很怕会累积成大病。
对，没错，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这一点对于我近期也非常有感，开始不理解流行用语跟不认识现在当下正行的网红。
我觉得就是我啊，我现在流行用语都不懂哎、欸。
流行用语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你滑 FB 就很多人会在讲，所以我觉得用语还好。但网红很多我现在都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欸，
尤其是抖音上的人，我真的、
okay、
我真的抱歉。
那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吗？
你一定要这样子逼我讲？其实我觉得抖音就是尽量少玩啦。
OK，
其实我不太喜欢抖音这个平台。
是。
可能现在就是时代的差距吧，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是这个，然后我现在长大了可能不太能理解。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时候新闻会爆出什么某网红、
嗯、
可能出了什么状况或是有什么纠纷，然后我每次一看新闻想说谁啊，
谁
根本不认识他，根本也不算网红吧，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新闻、嗯、就是某网红好像在疫情期间去跳水库
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
然后我看到新闻想说谁呀、啊？会不会抨击？
我觉得
然后你是那个人的粉丝的话，没有，我真的不认识他是谁、哦。
请先跟大家道歉，
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可能你知道，就是有一个粉丝数到一定的数量可以等于网红，但我们都不认识。
好吧，那祝福你们喽。对不起。而且现今有很多流行用语我都很不懂，像前一阵子有什么媒婆什么，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你现在此时此刻，你觉得你脑中最新的流行用语是什么？
最新的、
哦，对，就是你现在这个当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大家觉得我们想到的是很久以前的。
What the fuck？
真的是很久以前吗？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我现在想到的是母汤。
My god，
也是很久。
你这个才久吧？
还好吧。
我想到一个那个无烟薯条。
才久。那什么傻眼猫咪无烟薯条不是很久以前
了？哎、欸，怎么办啦？
我真的 get 不到最新的哎、欸。
最近有什么？哦，我知道一个最新的，嗯、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好，
就是什么？我就怕被骂。
哈，这是来自于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像也是某 YouTuber 传下来的，应该是很久以前。
我没办法融入这个世界。
好了，我们刚刚进行下一点好了。
好尴尬哦。接下来要讲这点，应该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触。我觉得不只是初老的人，
对，
可能你以前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忘记车停在哪里。应该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
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哎、欸。
而且你知道，尤其是在台北人口极多、车极多的城市下。你找不到你的车，因为他们都停很近，你知道他们一格停车格当两格在用，会挤在一起。你可能去逛个街回来，你的车子就会被移到旁边，然后你就会不记得你到底停
在哪里。对，就是它不在你原本的位置了。
对，然后你可能本身自己也忘记到底停在哪里。
最有感触的应该是有时候去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就是机它一个机车的停车、
哦，
有些有机车的停车场。嗯，它就是排得很密集，嗯，然后有时候下去可能都已经满了，然后我真的会找不到自己的车子。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也是去百货公司，然后那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有到什么 B5 吧？
啊、哦、，OK。
然后你知道它有分区，就是比如说 B5 一区、
哦、
B5 二区这样。然后我们真的找不到，然后后来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拍，
对对对，
就是你会先拍住址，然后再拍你车号的那个
对车
378。
对，但我觉得最可怕就是有些停车场它没有写这些数字，
会吗？
有些没有啊，
基本上地板上都会写数字。
我们之前有一次停那个户外的停车场，它就是没有写啊、
哦，
然后也
是
找很久啊。
我们不是之前还有一次，就是一人找一排嘛，看谁先找到车子。
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找车子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有些车子好像是不是你按某个键，它就会哔哔。
哦，就是听那个声音是
不是。对啊。
可是你也要在那附近你才听得到啊。
也是、
啊。如果你直接走错楼层，你永远找不到你的车哎、欸。
而且我觉得这我可以分享一个类似的经验，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是骑车，我要去之前的学校参加一些活动之类的，然后就停完机车哦，然后想说 OK 这边位置很好，然后就慢慢走过去，然后结果我已经快走到学校才发现，哎，我车钥匙没有拔。然后我就觉得好慌张，因为我很怕被骑 走，我就立刻再冲回去，然后才把钥匙拔出来。然后我觉得
很可怕、欸，
好可怕！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
但是我觉得不拔钥匙
还蛮常发生的，
对，还蛮常发生的。我之前也有过，而且是我逛完街回来，我才发现我没有拔钥匙。
Oh my God，
好险那一区的治安很好，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没有人骑走，
好幸运哦。
对啊，
而且我又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前一阵子开车，因为我不知道开那个叫什么车灯，汽车的车灯。嗯，要关，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啊，你不知道啊。
没有，我就是
觉得你生活白痴。
没有，我以为开着没差。嗯，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注意、嗯，然后我想说好，那就先这样子，因为也急着下车，然后车子停一停就立刻走下去，然后结果回来才发现，哎、欸，车子怎么开不起来？它没有办法发动，才发现是没电。然后想说车子也太烂了吧，这样才开。
你太笨吧。
没有，我首先的想法想说车子怎么那么烂、嗯、怎么才这样就没电了、
啊、你完全不觉得自己的错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对这个构造不了解，我想说我也才下去十几分钟、嗯、怎么那么快就没电啊，这车子真的也不 OK、欸、
你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吗？
因为我不了解电灯要关这件事情啊、
嗯，
我知道啊，就是因为那天真的很慌张，就真的要奉劝大家，你有开灯一定要关灯。
这大家都知道，不用提醒大家。
真的吗？我觉得有些人不知道哎、欸。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是哦。啊，那我再去把那个汽车的须知再读一次好了。
对啊，那讲完刚刚那些比较外在的部分吗？
是。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聊内在的自我。
对，又变成小圆职业了。
对，你不觉得长越大之后啊，更能够自己去摸索你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而且你也会去断舍离不适合你的东西。
对，
你更知道你自己适合的东西啊，衣服啊，或者是包包鞋子，那些款式，还有自己真正喜欢的类型
或是一些生活模式之类的。
对，
我们先就购买这件事情来说了。
你还是很冲动啊。
可是我现在都是挑我真的喜欢的，就是我现在选衣服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五年后还是会穿得到。
真的吗？我觉得你好像过一阵子就放虾皮耶。
没有啦，我觉得渐渐知道哪些是可以陪我走到最后的款式。
哦，你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吧？你现在不会就是盲买，就是觉得哎、欸，好像不错。
我有一段时间是经过盲买，
都来试试看。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懂自己适合什么版型，然后什么尺寸，然后什么颜色之类的。
你就去专攻这类型。
对对对对，就是在我的专业上特别的钻研这样子。
所以现在比较能够理性消费一点，
是吧？算吧，
应该算吧，因为至少你买的都是适合自己的、
啊。对对对啊，那你在购物上面有更懂得怎么？怎么样去只挑选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会花到不必要的钱？
我觉得我有耶，就是我现在出社会自己工作之后，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就是因为自己出社会工作花的钱都是自己的钱，所以更能小心的去思考跟使用，
就是想要跟需要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能分辨得非常明显。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欸，好像不错，或是看起来好像蛮适合我的，
對對對，
我就买，但殊不知可能买回去穿个几次之后
就
会觉得好像还好。对，然后就会放在衣柜的最深处。那现在这阶段的我会买一个东西就思考蛮久的，我不是有时候还会去烦你，就是说哎、欸，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我。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都是要到可能100分来说都要到90分以上的喜欢我们才会真的去买。
对，
假如有些是可买可不买的，
那就不买。
对对，那就干脆都不要买。
那最后一点也是本集最最最重要的重点，
核心核心，
对，核心就是我自己开心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取悦别人、维持好友谊跟自己真正的心情这三者当中在拉扯，你就会渐渐的找到平衡，渐渐的以自己的心情为中心，自己舒服最重要。
对，
而且你会懂得更认识自己吧，怎么样去社交，然后怎么样在某些时刻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又同时间不会去得罪别人。
对，
就你会变得越来越懂得拿捏。
就应该是说我们本来在前期都会有很多那个棱角，我们会变得更圆滑，在待人处事这方面上更懂得要怎么在别人的需求跟自己的利益之间做一个良好的平衡。
天啊，讲好好，小燕姐。
我刚刚是放空在讲这些。
但是也是你自己的心声
啊，也是耶、欸、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去讨好别人，或者是别人的需求放第一，然后没有照顾到自己。但我觉得年纪越大，我们更应该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优先，当然前提是不伤害别人的状况下，我们一定要更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
天哪，你真的很会讲耶、欸、
对啊，那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我以前真的是蛮冲撞的，而且我只要别人跟我一言不合，我就可能会
呛回去。
对，呛回去，或者是直接说出我的心情。我不管那些字句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现在心情是这样，然后你惹到我了。 对，然后到现在出社会了，这样一路
经过一些跌跌撞撞。
对，真的一些跌跌撞撞。你知道有时候在公司上面是不能顶嘴的，你只能自己吸收，
是
慢慢的会变得比较圆滑一点。我觉得我那些脚都被
磨
圆了，
磨平了。
对，现在比较懂得拿捏吧，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能讲，
说话的尺度等等。
对，虽然现在我还是觉得这样的自己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像自己，毕竟有些东西不能讲的时候会觉得哈，为什么不能发泄讲一下这样子。但这个就是世界啊，就是社会就是这样，你也只能接受。
好沉重哦。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还是想要做自己，但有些状况迫于没办法，你也只能接受，然后忍下来。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定要去好好的爱自己为优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以上一些初老的症状。
对， 对，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批评我说凭什么讲这些耶。
可是你确实是啊，你还
是
年轻
耶。是吗？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些症状都是我啊，我觉得我的心智年龄真的还蛮老成的。
就是可能你有慢慢步入这些初老症状。
应该是说我出社会的年纪比较早
哦，
所以我有很多社会上的经验，所以我的成长速度应该会相比同年龄的人会来得快一些，
就比较老成一点。
对啦，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接受自己的这些改变吧。
对啊，
我觉得老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但它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但我们应该要学会去接受我们不管是身体上或是心灵上的这些转变，而不是被年龄被时间追着跑。我们应该在每个阶段都还是要懂得如何爱自己，并且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相信长越大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而且你所经历过的一些挫折跟失败，它最后都会变成你很珍贵的人生经验，
就是养分。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抗拒说好像变老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我们更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而把它转化成提升自己的一部分。
我觉得变老最大的坏处应该就是脸型上的改变吧，就是有皱纹什么的。
嗯，但现在医美很发达了。
对啊，所以就是要多花钱做一些医美啊。
是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
对，
要保持在一个很纯真的状态。even 这个世界改变，或是你自己也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的内心都还是要保有自己最单纯的那一面吧。
就是要保有初心。
是的。 OK， 那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我们第二季最后一集终于录完了。 Oh my god，
天哪，时间
可以比较放松一点了耶，
就是压力释放了。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二季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
意想不到吗？
也可以这么说，但同时间又觉得有点压力，毕竟我们经过了一大段时间的主题荒。
对，
就是这礼拜录完真的不知道下礼拜要录什么。
对，因为我们好像第二季才录前两集，我们后面每个礼拜都在想说
要
录什么耶、然后没想到八集竟然就录完整了，真的我自己也觉得 unbelievable 耶。
突然觉得这样人生也是蛮奇妙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季做完真的是没有要再录了，真的完全没有，但是是因为收到了
一些鼓励的话。
对，一些鼓励的话我们真的才愿意重拾麦克风再进来继续录第二季，
不然本来要封麦。
对啊，把麦克风要准备上虾皮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所有的人。
我觉得这一路上真的遇到
虽然是心中讲是不是
这一路上真的收到，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听众会给我们鼓励什么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些微小的文字就会让人家感受到很强大的力量。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力量都是促使我们继续往前走。
对，
讲得好像我们什么企业家一样。
对啊，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
还会不会有第三季呢？无人知晓，
无人知真的不知道耶。因为目前
先沉淀一下，
你这样会不会大家会失望？应该说我们会花一点时间稍微再筹备一下第三季，因为我们也不想要随便丢一个东西就来搪塞大家这样子。
哦，对啊，就真的录自己想录的。
对，那我觉得走到现在我真的只有感激。
好，那我们的奖杯在这里哦。
谢谢大家。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在不管你是从第一季就开始听的人，又或者是你就是中途加入的人，我真的都非常的感谢你们的聆听。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后期上升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对
对
对对，就是目前第二季每周是以蛮稳定的数据在成长。
那很棒耶，感觉也是另类的鼓励，就是真的有人在听我们说话。
对，谢谢。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来追踪我们 IG 啦，
最近我们的现实动态都做很美。
对啊，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听，
嗯，
可能其他平台的人，但是他们就没有来追踪我们 IG。 不要再抱怨了、
就是、
也没有啦，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对，那我还要谢谢那个 Mixerbox 的朋友，因为我们上架也好像也才一两个礼拜就有，
因为是我们新平台。
对对对，就有蛮多人来追踪我们这个节目的，真的谢谢大家。但是他们没有追踪我们的 IG。
但是人家有听就好了。
好啦，谢谢你们啦，但是还是来追踪一下 IG 好不好？
对啊，我们的现实动态真的做超美。
对啊，我们也是要增进一些触及率啊。 OK， 那我们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就是在今天完美的落幕了。那在最后也是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礼拜又增加了新的7个平台，
也太多了吧，我算是无孔不入耶、欸、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欸、为什么在节目上大家讲英文，因为我们有渐渐渗入一些
欧
美的平台，
是认真，
对啊，因为可能有些华裔啊，又或者是去美国读书的一些学生可能是会使用到这些平台了。
哇，很好，那下一季要不要做一些全英文的、啊、可能不太行。
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美国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everyone，
Hello。
OK， 那我再稍微讲一下新的平台跟旧的平台好了。
好啊，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以下的平台上收听，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Sound On、 Listen Notes、 First Story、 Pocket Cast、 Mixer Box，然后新的平台是 Breaker、 Player FM、 Stitcher、 Podcast Addict、 Radio Public、 Castbox、 Overcast、 Castro。
天啊，我好像在上什么英文课。
对，这些平台你们都可以在上面搜寻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最重要是 Apple Podcast，记得要去订阅，然后
五颗星的好评。然后我们的音档也会放在 YouTube 上面，
是
有习惯使用 YouTube 的听众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收听哦。然后记得给我们按赞、留言跟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的 IG 记得拜托大家来追踪我们，或是按赞也都 OK。然后你有什么新的留言，都可以在不管是 Apple Podcast、YouTube 或是 IG 下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想法、鼓励或是批评的话都 OK。我们算是蛮 EQ 很高的，
对啦，应该是吧，
是吧？
如果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私讯，就 IG 小盒子也可以，
都 OK， 我们都会回复你们的。OK， 所以我们第二季就在今天圆满落幕。
那我们最后要说什么？记得第一季最后讲说珍重再见，搞完要从毕业典礼。
那在最后还是要跟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人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
们。那我们 Ready to Talk Show 就下次见喽，拜拜。